真理之光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您好，我是齐云。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，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。很高兴和您在空中，和您在网络上相会。今天呢，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，我们要继续的学习箴言的第七章。箴言第七章是警戒人不要再犯奸淫的罪恶。其中的一到五节呢，指出人如果有智慧，就行正道，便不能受到引诱，陷入大罪当中。那么智慧的言语需要化为行动，像关心易受伤的同人一样的保护他，这样才能抗拒恶的诱惑。所以应当让智慧成为亲密如姐妹一般的伴侣，我们就彼此承担，彼此保护。所以智慧保守人远离淫妇，这是我们上一次所学习的。而从箴言第七章的第六节开始呢，教师在这里不是用命令的口吻叫学生远离淫妇，而是利用生动的画面描绘出淫妇的圈套，向他们发出警告。那么这是一段非常富有戏剧性的描写，男主角是无知也没有经验的年轻人，陷入诱惑当中，时间和地点都对这个年轻人不利，他也许无心走入陷阱，但是引诱他的人则是处心积虑。女主角做妓女打扮的妇人，她在街上找寻猎物，她勾引的步骤是跟人亲热，令人心神荡漾。她有一个欢度今宵的理由，那就是平安祭所献的祭肉当天必须吃，同享节日的盛宴。他也有难以抗拒的恭维，因为他说这个年轻人是他所喜欢的男人，而且他又提出可以保享爱情的环境和舒适和安全的地方。所以我们看见这就是妓女勾引人的步骤。血气方刚的少年一点智慧都没有，成了任由这个女子所宰割的牛，好像是陷入网罗当中的鸟，击中要害了，性命不保了。所以这是一个生动的故事，而这其中的24节到27节是这个故事所包含的重要的教训。今天我们首先来看这个故事当中的第一个段落，第6节到第15节。我们一同来看箴言第七章6到15节。我曾在我房屋的窗户内，从我窗棂之间往外观看，见愚蒙人内，少年人中，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，从街上经过，走进淫妇的巷口，直往通他家的路去，在黄昏或晚上或半夜或黑暗之中。看哪，有一个妇人来迎接他，是妓女的打扮，有诡诈的心思。这妇人喧嚷，不守约束，在家里停不住脚，有时在街市上，有时在宽阔处，或在各巷口蹲伏，拉住那少年人与他亲嘴，脸无羞耻，对他说：“平安记在我这里，今日才还了我所许的愿，因此我出来迎接你，恳切求见你的面，恰巧遇见了你。”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就先停在这里。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箴言第七章6到15节，而下一次我们要继续的学习16节到27节。 一段音乐之后，进入我们今天继续的查经。弟兄姐妹，首先在箴言第七章第六节，我曾在我房屋的窗户内，从我窗棂之间往外观看。弟兄姐妹，其实在这里让我们看到，我曾经在我房屋的窗户内，从我的窗棂向外来看。那么其实是一本说，那个女人是从她家的窗户往外观看，看看路人当中有没有会上钩的。但是根据上下文，原文的意思是，我在我的房屋的窗户内，从里面去往外面看。作者进行了具体的描写，而不是抽象的随意的去描述，从而加强了他训诲的语气。他所引用的可能是实例，也可能是比喻。什么叫做窗棂呢？古代东方房屋的窗户不像我们现代的住宅，他们没有玻璃，只有木质的窗格。屋子里面的人可以看见屋外，屋外的人却是看不清楚里面。窗格有点像百叶窗，既能够挡阳光，又能够通风。那么从第六节到第九节，我们所看到的是，易受骗的人是轻率地对待引诱，他走上了通往他家的路。第七节，借愚蒙人内少年人中，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。这里的愚蒙人就是不辨善恶的人，有一个无知的没有心思的少年人在当中。第八节，从街上经过，走进淫妇的巷口，直往通他家的路去。从这节经文到第九节，我们看见这少年人为了盲目的好奇心所驱使，等着夜幕的降临而徘徊在深巷。没有经验而不加深思熟虑的人，应当格外注意犯罪的可能性较高的环境，需要铭记各样的恶事都要禁戒不做，努力地除去所有的恶习。的确，弟兄姐妹，当今社会的伦理道德常常我们看到似乎颓废到极点，许多人都把自己恶行单单归咎于周围的环境。但是我们千万不可忘记，无论所处环境如何，我们依然有许多的行为规范是需要我们遵守的。第九节，在黄昏或晚上或半夜或黑暗之中。弟兄姐妹，这里的或半夜或黑暗，直接原文的翻译是黑夜的瞳孔。瞳孔是眼睛中央黑色的部分，黑夜的瞳孔显然是指晚上暮色和黎明之间的那段完全黑暗的时期。这一个年轻人错在自动地走上了受诱惑的道路，他也许不是故意犯罪，但是他可以跨越犯罪的界限为乐。他的情况跟今天许多犯罪的人一样，虽然似乎没有故意把灵魂出卖给卑污的情欲，但是他们交友不慎，不知不觉落入到陷阱而没办法自拔。他们原本呢，应该是要坚决地抵制罪恶最初欲望，但是弟兄姐妹，您还记得吗？在圣经经文当中提醒我们，服从那不可拿、不可尝、不可摸等类的规条，这是避免这些诱惑唯一可靠的方法。自以为站立得稳的，真的是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第十节，看呐，有一个妇人来迎接他，是妓女的打扮，有诡诈的心思。女人夜里不在家，就说明了她的身份，这是在当时的背景当中很清晰的。名声良好的东方女性晚上，那个时候是不出去的，而且就算非不得已得出去，肯定是有人陪伴的，这是当时的背景。而这个妓女打扮的妇人，她有诡诈的心思。十一节，这妇人喧嚷不守约束，在家里停不住脚。喧嚷原文的意思是放荡的意思，这个妇人她是放荡的，她是任性不羁的，不守约束的， 他的脚在家里是待不住的。十一节和后面十二节所描写的是女人的一般的状况，并不一定是指这里的行为。他不是保罗所说的料理家务的人。十二节有时在街市上，有时在宽阔处，或在各巷口蹲伏。巷口就是十字路口，很多人经过的地方。这里是说他有时候在街市上面，有时候是在广场上面，有时候是在十字路口，有许多人经过的地方，他在那边蹲伏着，潜伏着。十三节，拉住那少年人，与他亲嘴，脸无羞耻，对他说。从十三节开始到后面的二十一节，我们要小心留意这个淫妇诱惑人的技巧，亲嘴、谄媚，使人沉于肉体的欲望，使人放心。所以这里说他拉住那个少年人，跟他亲嘴，厚着脸皮对他说。十四节，平安记在我这里，今日还还了我所许的愿。平安记直接原文的意思是平安记的祭物。刚献过平安记，他手上有充足的肉，可以劝受害人跟他分享，因为祭肉必须马上吃完。我们可以参考利未记第七章十二节到十七节的记载。那么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这个妇人，她是假借遵守宗教条例吃祭肉为名，邀请少年人回家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挽回祭原本是罪人为了跟神相交而献的祭，但是在这一节经文当中，这个淫妇丝毫不愿意去顾及挽回祭的意义，而用来满足于她的情欲。十五节，因此我出来迎接你，恳切求见你的面，恰巧遇见了你。他要他的受害者相信他是特地寻找他，并且十分的看重他。弟兄姐妹，但愿借由今天的圣经经文，让我们被提醒远离罪恶，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。祝福您拥有一个平安、温馨、喜乐的夜晚，也让我们为全球华人代祷。下次同样时间，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许多中国父母对于儿女连着玩上数小时的网络游戏感到愤怒，纷纷把孩子送去所谓的治疗单位。然而不少治疗单位所采取的电击、殴打、咒骂、服药等手段，却导致未成年孩子产生精神心理创伤，对于治疗网瘾有害无益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中国家长有警醒的智慧，在处理孩子沉迷网络游戏的问题时，不冲动，不情绪化，而愿意切身理解孩子的处境，寻求健康的调整方法。愿中国家长重视孩子的身心发展，不为戒除网瘾而造成孩子精神心理上更大的强害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